斩首高士祖庙，中共战狼激嬲日本民间政界，被誉驱逐出境，创纪录，美政府停摆40日，50亿军火订单延后，中共绝命毒师发起亚洲鸦片战争，苏州女交警撞倒儿童，只顾检验摩托车引中路，超强台风逼近，菲律宾近80000人撤离，日本6.9级地震引海啸预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日前声称要斩首咗高士祖庙，引起日本民间政界剧烈反弹，齐齐呼吁驱逐出境。根据朝日新闻报道，高士祖庙在7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被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冈田克问及台湾有事是否符合安全保障法制中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2015年通过安全保障法制时的新增规定。根据日本现行安全法制，只要与日本密切相关的国家遭到攻击，被认定为会威胁日本存亡，即使日本本身未被攻击，亦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高士回答，如果有动用武舰以及使用武力的情况，有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强调日本政府会综合所有资讯来进行个别判断。根据产经新闻报道，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8号在社群平台 X 转发了高士祖庙谈及这一问题的相关新闻，竟发文叫嚣恐吓，如果敢擅自插手，那就只好毫不犹豫斩断你们那个肮脏的头颅，你们真的做好觉悟了吗？贴文一出，令日本民众大感震惊。产经新闻致电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并未获得联系。涉嫌今日静静下架该则贴文，并附上另外一段枪声贴文。那些高叫阻止中国、台湾危机等同于日本危机的人，似乎抱持着今日的中国同过去一样这种荒谬的幻想。为了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判断错误和盲目行动，我想告诉你们，他们对当前局势的理解大错特错，同时放上中国航空母舰配置图。不过事件的贴文遭到愤怒的日本民众强烈反击，直呼这个是要对我们开战的意思，中共外交官恐吓驻地国家，这些人驻日有安全上的隐患，外交官威胁驻地国，简直闻所未闻，太令人震惊了。这个不应该被视为对我们国家的宣战吗？我认为你应该在事情失控之前收回你的言论。虽然涉嫌闪速贴文，但是话题登上热搜，截图转发已经几万次，网友齐呼宣告不受欢迎，立即驱逐。知名作家门田隆章、国会议员松原仁、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等公开要求按维也纳条约将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驱逐出境。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表示，这种恐吓式发言出自一位现任总领事之口，完全没有一点外交官应有的理性和克制，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事实上，涉嫌并非首次因言行失当引发争议，他过去曾在日本国会议员选举前公开呼吁选民支持亲共的小政党令和新选组，被批评为干涉日本内政，亦多次在自媒体上对日本政要发表侮辱性言论，还公开警告国会议员松原仁和田有一郎等议员不得同台湾往来。如此反复挑衅的行为，显示这位外交官并未理解身为国家的代表在驻在国应该守的分寸与礼节。此班明夫说，将近20年前我就认识涉嫌，当时我是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记者，他是中国外交官亚洲司日本处长，交谈时还觉得他是可以沟通的正常人，没想到他到大阪赴任无奈，有一日突然在自媒体上指名道姓批评我在台湾发表的言论，说我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明显那个时候他已经战狼附体了。他表示 希望这一次高市首相能够硬起来，不要被这样的人继续在日本嚣张下去。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处理软弱，恐伤及高市早苗内政民意，如果强硬驱逐，将成为对中共战狼外交的公开反击。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撑不开，特别干特别累。这样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就可以仔细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屏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青花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在11月9号进入第40日，资金短缺导致全国航班中断，联邦雇员无薪休假，几百万贫困美国人的食品援助亦受到威胁。国会正在努力结束这场僵局，共和党人希望就一项新的法案方案进行投票，该方案目的是为政府提供资金直至明年一月，同时为政府的多个部门提供全年拨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表示，我们距离批准一项为政府提供资金并重新开放的法案只差几票了。民主党人重申了他们关于保留平价医疗法案市场中健康计划补贴的立场，几百万美国人依靠该市场获得医疗保险。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会将延长医疗保健补贴作为重启政府的先决条件，但他们暗示如果参议院同意稍后就即将到期的补贴进行投票，他们愿意考虑一小群温和派民主党人提出的结束政府停摆的新方案。如果国会不提供延期，预计明年参加平价医疗法案医疗保健市场的人的保费将增加一倍以上。川普总统一直敦促国会共和党人坚持立场，并且最近还向共和党议员施压，要求他们废除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该规则要求大多数立法需要至少60位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推行。与此同时， Axios 最新爆料，国务院负责军售的部门人手只剩四分之一，超50亿美元的军火订单被迫延后。这些原本要卖给北约盟友的武器通常会被转移到援助乌克兰。上个礼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将在全国40个最繁忙的机场上午6点到晚上10点之间减少 10% 的航班。之前由于人手不足，空中交通管制员已经连续几个礼拜无薪工作，并开始出现疲劳迹象。另外，一些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受益人开始收到11月份的部分或全部食品券福利。政府停摆已经持续40日，几千名联邦雇员仍然没有拿到工资。华盛顿邮报调查发现，一批原本应该留在泰国中部的中共化学品被泰国通缉人员装上追踪器后，发现正被运往北部与缅甸相连的边界地区。这批货物虽非毒品，却是制造甲基安非他命，亦就是冰毒的关键原料。执法人员指出，这样的供应链正源源不断地流向缅甸掸邦，成为席卷整个亚洲的冰毒海啸背后的真正推手。驻东南亚的美国执法人员透露，华府制裁过多家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出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中共企业，而最新情报显示，这些公司同时亦在供应缅甸军阀与犯罪组织制冰所需的原料。美方官员形容，这个证明美洲的芬太尼危机 与亚洲的冰毒泛滥其实出自同一条中共化工供应链。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缅甸东部掸邦已经成为全球冰毒生产核心，地方由多股武装势力控制，其中最大的是雅邦联合军，被美方视为中共支持的地方代理人。消息指出，这些武装团体提供土地、保护和运输通道，接收来自中共的化学品后大量制毒，再将成品销往至亚洲各地。知情人士表示，双方有不准毒品回流中国的默契，但大量冰毒涌向澳洲、韩国和东南亚市场。华油取得的资料显示，不少中共合法注册的化工企业在电商平台上公然贩售可制冰的化学品，甚至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买家伪装品项，逃避海关检验，并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区块链情报公司 TRM 实验室的调查显示，与这些公司相关的加密账户资金流量在短短一年暴增六倍，显示中共化工供应链仍持续扩张。统计显示，去年东亚和东南亚共查获236公吨冰毒，比前一年增加近四分之一。澳洲警方估计，当地约70%冰毒来自掸邦。韩国的非法药物使用人数在五年内暴增60%，缅甸境内的情况更为惨烈，边境城市毒品泛滥，青少年成为毒品试验人口，街头随处可见吸毒过量的年轻人。泰国司法部与通缉单位近年开始拦截这类名义合法、实际可制毒的化学品，但要在法律上证明意图制毒极为困难。泰国官员坦言，大家都清楚问题源自中共，但我们是小国，不可能要求北京收紧出口。专家警告，只要中共对未列管但可转制的化学品持宽松态度，亚洲的毒品工厂就不会停下来。11月8日，苏州市举行第八届警营开放日，摩托车交警支队出场表演时出现意外，一名女交警骑着摩托车撞到围观的几名学生，但她未在第一时间查看受害者伤情，而是检查摩托车受损情况，引发众怒。其中一名穿着红衫的男生被摩托车撞出几米远后跌倒在地上，痛到哇哇大喊，男生的腿部疑似受伤严重，已经无法独自站立。当时现场拉起警戒线，多名警察在维持秩序，目睹意外发生后，两名警察立即冲上前，将受伤的学生和家长赶到警戒线外。而肇事女交警第一反应检查摩托车的受损情况，然后又跑向其他交警队员求助，请他们帮忙扶起摩托车，自始至终没有上前查看受伤学生。网友纷纷留言，这个警员太过分了，这个细节体现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在他们这个群体里面根本不是重点，他们被灌输的都是维稳、听指挥。小朋友在中国真惨，报复社会亦是首选冲撞学生，现在连交警都要来撞。这个场景显得几咁荒唐，机械比生命重要，仪式比真相重要，宣传比人命重要。在这样的制度里面，学生只是背景板，人民只是道具，人民的命中不如一块铁皮重要。当权力凌驾于生命之上，安全就只是一句口号。当冷漠成了制度本能，小朋友的哭声亦不会被听见。看那个样子，貌似在这里和另一个交警解释自己的手扭亲，或者是怎样没有控制住车。典型的犯错先解释和保护自己，根本不去关心自己造成的后果。更有网友直言，江苏交警配备的宝马摩托车至少要10万人民币，人命值几个钱。目前中国大陆抖音平台显示，当日江苏交警摩托车队照常进行了表演，而撞到学生的相关事项已经被下架。超强台风凤凰在登陆前 已经开始在菲律宾的中部和东北部海岸示弱，导致吕宋岛部分地区电力中断，迫使近百万人撤离，多个地区停工停课。台风凤凰预计最早在9号晚间在吕宋岛沿海登陆，雨带将宽达1600公里，可能覆盖东南亚群岛1/3的区域，持续风速每小时185公里，阵风每小时230公里。菲律宾东南部及中部地区已经发布最高警报等级5号信号。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敦促风暴路径上的居民遵守疏散令，并警告说拒绝配合的做法既危险又违法。他表示，我们要求民众预先撤离，避免最后一刻才进行救援，这样可能危及警察、士兵、消防员和海岸警卫队人员的生命。菲律宾通常每年遭遇20个风暴，而台风凤凰是今年袭击该国的第21个风暴。菲律宾军方已调派约2000名在野外训练的士兵进行人道救助与灾难应对。目前东部多个地区已经出现停电状态，北部省份已经宣布将停工停课，多数政府部门关闭。本周末至下周一期间，至少325个国内航班与61个国际航班被取消。海岸警卫队下令禁止船只驶入危险海域。当局警告，包括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20多个省份和地区沿岸，将面临超过3米的高风险致命性破坏性风暴潮。与此同时，日本北部距离岩手县山田町以东126公里处，9号傍晚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随后又发生多次余震。气象厅随后针对一些地区发布了海啸预警，预计海啸波可高达1米，部分地区波浪可能高达3米。目前尚无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该地区的两座核电厂亦未报告出现任何异常情况，但是一些地区已经检测到轻微海啸。地震引发的海啸波可能会持续几个钟头，反复冲击沿海地区，而且浪高还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大。海啸预警在首次地震发生约3个钟头后解除，但是日本气象厅告诉记者，该地区未来一个礼拜左右仍面临强震风险，尤其是接下来的2-3日。日本东北部是地震多发区，2011年3月位于岩手县以南的福岛发生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造成近20,000人离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